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1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即将重返有争议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计划重开美加美墨边境；专家警告新冠病毒可能无法根除；美台深化合作，经济对话军方高层会晤齐进行；谈判失败，中印10万大军仍然在边境对峙；世卫说全球新冠肺炎新增死亡病例数降至一年来最低水平；美国人钠摄入量超标 50%， FDA 发布用盐指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联合国大会星期四将对18个新成员国加入有47个成员国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投票。美国是这18个候选成员国中的一个，只需要简单多数就能够加入。但这18个候选成员国在各自的地区组别中都不面临任何竞争，投票结果几乎是没有悬念。这18个候选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印度、立陶宛、卡塔尔和索马里等。有些候选成员国因为他们本身的人权纪录要比其他成员国更具争议。人权观察联合国分部主任夏邦努说，今年人权理事会的投票缺乏竞争，是对选举一词的嘲讽。选出黑麦隆、厄立特里亚和阿联酋等严重侵权的国家发出了可怕的讯息，也就是联合国成员国并不认真对待理事会保护人权的根本使命。人权理事会2006年成立，取代功能失常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已经解散。美国前总统布殊政府反对加入人权理事会。美国直到2009年才加入了人权理事会。当时奥巴马总统领导的政府表示要从内部努力改善人权理事会。而川普政府在2018年就再次退出了这个理事会。美国政府星期三宣布11月起将向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旅行者重新开放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陆路边境。这些边境的所有汽车、火车和轮渡口岸2020年3月以来因为新冠疫情全部关闭，但贸易等紧急交通除外。拜登总统几个礼拜前宣布，下个月起将允许全部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人搭乘飞机进入美国，但是还未确定具体日期。官员说新规定将在11月初生效。美国议员以及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一直要求拜登政府解除边境口岸的限制。他们认为这些限制令到家庭无法团聚，亦令美国失去了几十亿美金的旅游收入。与此同时，拜登总统的顾问、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西说，新冠病毒可能永远无法清除。世界多数地区依然处于新冠病毒爆发的疫情阶段。中共加强对台湾骚扰恐吓之际，美国和台湾的合作正在不断深化。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次卿费尔南德斯13号在推文中表示，好期待领队展开和台湾的下一轮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在回复费尔南德斯的推文中亦都表示， 好高兴有机会讨论同我哋经济关系有关嘅好多重要议题，并期待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嘅举行，同喺不远嘅将来增强伙伴关系。据悉，美国同中华民国官员12号举行会晤，双方讨论咗点样展开第二次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中华民国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徐幼典13号披露，去年11月台湾同美国川普政府首次举行咗呢项对话，成果非常好。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决定将对话继续落去。与此同时，台湾联合报引述美方消息人士证实，中华民国陆军司令徐演朴上将日前正整率领小型访团赴美，拜会华府国防部高层，并将转往夏威夷，预定拜会美军印太指挥部司令约翰克里斯多夫、阿菲利诺上将。在中印边境上，目前仍然有10万大军在度对峙。消息人士10月13号表示，中印军方的第13轮军事谈判宣告破裂。中印边境危机在持续17个月之后仍然未解除。中印边境近日传出有200名中共军人被印度军方短暂俘获又释放的消息。10月9号，中印两国的军事指挥官在拉达克一侧的摩尔多举行了第13轮军事会谈。内部人士透露，这个谈判在进行了8.5个小时之后破裂，之后双方都在10月12日发表声明互相指责。据今日印度报道，印度陆军将领纳拉曼将军在近日一次秘密会议上谈到，他对中共军队正在实际控制线建设基础设施和部署军队感到担忧。据悉，中共目前已经在中印边境沿拉达克东部的实际控制线建造了几十栋风雨建筑，还设置新的直升机停机场，扩宽跑道，建立新的地对空导弹与雷达阵地等。印度发言人日前痛批中共话，边境发生的对峙都是因为中共军队大规模集结所致。自从去年6月中印双方在拉达克爆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流血冲突之后，双方都一直在一边进行谈判，一边增加驻军。礼拜三，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全球新冠肺炎单周新增死亡病例数量继续下降，已降至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每个礼拜仍然有近50000人死于新冠肺炎，实际数字肯定更高。除了欧洲之外，各个区域的新冠肺炎新增死亡个案都在下降。谭德赛指出，在获得疫苗最少的国家和人群中，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最高。目前全球一共有56个国家和地区未能够为它10%的人口接种疫苗，其中大部分是在非洲。谭德赛强调，控制全球疫苗供应的国家和公司应该优先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疫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礼拜三发布新指南，建议减少加工食品中的钠含量，以降低本国民众的盐摄取量。高钠的摄取可引发高血压，并增加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FDA 的新指南为食品制造商、连锁餐厅和食品服务经营者提供了针对超过150多种加工、包装和预制食品的自愿性短期减钠目标。FDA 表示，在美国个人平均每日摄取3400毫克的钠。这个新指南希望能够在未来2年半内，将人的每日平均钠摄取量减少到3000毫克。虽然这个目标仍然高于2020至2025年美国人饮食指南针对14岁及以上者推荐的2300毫克的摄取量。FDA 话，人的钠总摄取量有超过70%来自加工食品和商业食品制造过程中所添加的钠。所以 FDA 推出的最终指南自愿减钠目标，将令到人更加容易获得低钠选项，并减少摄入量。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 根据拜登政府礼拜三公布的计划，美国将计划沿东西岸和墨西哥湾建造七座大型离岸风电厂，打算在2030年前直至30朱瓦的离岸风电电力足以供1000多万户家庭使用。内政部长哈兰说，他希望2025年前能够为缅因州、纽约州、大西洋中部和南北、卡罗来纳州、加州、俄勒冈州与墨西哥湾沿岸的海域租赁权举行竞标。官员表示，这些工程是拜登全球暖化因应的一环，同时能够创造多达77000多个就业机会。哈兰说，内政部拿出雄心勃勃的蓝图，推动政府计划以对抗气候变迁、创造薪资优厚的工作，并加速全美转型至洁净能源的使用。除了离岸风力发电厂之外，内政部亦在度同其他联邦机关合作，以提高在公共陆地上的再生能源产量。政府的目标是在2025年之前，从风力与太阳能生产至少 25GW 的离岸再生能源。美国社会安全局礼拜三宣布，2022年的社会安全金和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将上调 5.9%。以项福利将惠及大约7000万的美国人。社会安全局在礼拜三发布的公告中说，5.9%的生活成本调整将在2022年1月开始实施，向超过6400万社安金受益人支付福利，对大约800万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受益人增加支付的措施将从今年12月30号开始实施。其中一些人是同时获得社安金和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两种。5.9% 的生活成本调整是美国社会安全福利大约40年来的最大升幅。2021年的社会安全生活成本调整是 1.3%。而上一次接近于2022年水平发生在2009年上升到 5.8%。预计所有退休工人的平均月福利将从$1,565上升到$1,657，即每个月增加$92。根据 Political 网站礼拜三报道，虽然经历了中共病毒大流行、经济衰退和一连串的减税措施，分析师最近发现，在刚刚结束的财政年度里面，美国政府的税收却跃升了 18%。这个是自1977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年增长。中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1财年的税收比前一财年多出$6,270亿。政府总收入亦首度突破$40,000亿。这个不寻常的增长主要是由富裕人口支付的税金所推动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所有主要类别的税收都增加了。由于利润好于预期，企业收入增幅最大，收入大增 75%， 达到$3,700亿。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个人所得税增长了 27.5%， 这些税款亦是由富裕阶层支付的，其中 80% 来自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种族理论正在美国校园推广，引来众多家长的反对。有些经历过文革的华裔家长近日爆料说，他们的声音遭到打压、恐吓的经历。从去年开始，美国各地的一些家长都在本地的校董事会大声疾呼，反对批判种族理论对校园的侵蚀。但是全国学校董事会今个月致信拜登总统，将学校董事会上持异议家长的一些行为比作国内恐怖主义。几日之后，司法部长加兰又宣布，由于目前针对教职人员的暴力和骚扰正在增加，将会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研究动用什么的法律手段起诉针对校职员工的犯罪行为。一名华裔家长向外界表达了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美国的担忧。他表示，家长去校董会发言，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竟然帮他们扣个大帽，和中国当时任何有一些意见的都是反革命分子一模一样。他亦将目前出现的左派运动比作文革的翻版。 从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三举行的听证会中显示，法官似乎已经准备支持拜登政府的要求，恢复对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罪犯的死刑判决。据悉，在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当中，有六名保守派大法官倾向于同意司法部的观点，即上诉法院在查尔纳耶夫获刑之后又撤销了他的死刑判决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对查尔纳耶夫的律师的讲法持怀疑态度。一名律师说，初审法官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阻止陪审团听取某些相关证据。在当前的案件审理中，查尔纳耶夫的罪行其实不是问题，只是应该判他无期徒刑抑或是死刑的问题。司法部律师埃里克·费金对大法官表示，在观看了被告本人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中亲手将一枚弹片炸弹放在一群小朋友身后的视频之后，本案陪审团成员的意见只有细微的差别，一致建议对这个明确蓄意的行为判处死刑，而上诉法院应该令到这一点成立。针对几个月来美国和其他主要大国在维也纳举行的一系列间接的会谈，试图挽救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不过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华盛顿和以色列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长举行媒体见面会的时候对记者说，随着时间一日日过去，伊朗拒绝真诚地参与谈判，跑道变得越来越短。我们仍然认为外交手段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方式，但是进行外交接触需要两方，我们还没有看到伊朗愿意这样做。布林肯说，如果伊朗不改变路线，我们准备转向其他选项。华盛顿的伊朗问题特使在礼拜三较早时候的一次在线讲话中亦给出了同样严峻的评估。特使马利在被问及对德克兰遵守伊朗核协议抱有几大希望的时候说，我们很现实，我们知道伊朗很有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近月传出北京下令解决香港房屋问题，特首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公布土地房屋政策之际，中联办罕有感空群而出，由主任骆惠宁带头上演访问劏房居民的公关 show。 11号，八成中联办职员落区，走入近千间劏房，收集6000多个意见转交港府。评论指中共驻港部队架空港府，基本法形同废纸，中联办拆老试沙煲，开始涉足香港治理，亦都预示住林郑月娥乃至未来的特首命运。香港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爆发之后，北京当局将动荡成因归咎于年轻人负担不起楼价，要求解决香港房屋问题的深层次矛盾。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年7月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扬言香港要告别劏房和农屋。上个月更传出北京下令地产商支持北京利益，协助解决或者破坏稳定的房屋短缺问题。就在特首林郑月娥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公布土地房屋政策前夕，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带头走访农屋住户，之后副主任陈东、尹中华、卢新宁、何正、谭铁牛、罗永刚和秘书长黄松苗等一众中联办高官空群而出，走访全港劏房、过渡性房屋和旧式公屋居民。10月11号，中联办发稿话，副主任卢新宁同部分香港传媒座谈交流，宣布中联办有多达超过80%职员参与了9月30号至10月10号的落区活动，直接聆听社会各界声音和诉求。统计显示，中联办走入了979间劏房、公屋、过渡性房屋、房屋和中小商户，听取了3476名市民对中央为港利民政策执行情况的反映，以及对推出新政策的建议。卢新宁说，通过今次活动总共收集到6347个意见、诉求和建议。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已经明确要求，每一个都不放过，要详细记录汇总组册，属于中联办职能范围内的马上依规办理，属于特区政府施政范围内的就梳理清单转交。11号，特首林郑月娥见记者的时候，特别感谢中联办有关工作。被问到此举是否会为港府带来压力，中联办是否香港第二个管治团队的阵，林郑话看不到这样的倾向性，重新最终制定和执行政策，解决困难的都是特区政府。10月13号，香港社运领袖、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25岁，外界终于透过他的狱中信件知道他的消息和处境。他回顾自己过去几个生日，亦都好像坐过山车咁，动魄惊心。即使往事已经不可追，但是我仍然深信过去的点点滴滴会滋养住每一个着紧香港的人。黄之锋战友、流亡英国的罗冠聪亦都撰文祝福他生日快乐。他说，没人比你更有斗志，不会再有另一个黄之锋，精神上我们永远都连在一起。1996年出生的黄之锋今年在狱中度过25岁生日，他因为包围警察总报案、反蒙面法游行和六四未经批准集结三宗案，各被判囚4个月至到13个半月不等，总刑期达到27个半月。另外因为参与民主派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年11月底提讯。黄之锋的面书专页13号刊登了他在2021年10月6号写的信件。黄之锋的多年战友、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目前流亡英国，他10月13号这一日在面书专页撰文，只曾经犹豫隔住半个地球的一句生日快乐会不会被视为害了黄之锋的一步，但是他认为政权可以瓦解人和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是精神上我们永远都连在一起。罗冠聪说，由2014年学民思潮和学联酝酿商学合作开始，两人的命运开始慢慢接近。到2016年4月创立香港众志之后，所有事都是一起走过，见证过很多事件发生。我可以很公道地讲句，没有人比你更有斗志，没有人比你更投入于政治工作。他说，黄之锋将自己所有精力投注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甚至无意中放弃政治以外的人生。这个人将自己的所有贡献在民主运动上，历史会待你非常非常地友善。而他离开香港的一刻，亦带走黄之锋的一些精神，狂工作的程度可能已经追到你尾灯。罗冠聪说，过去几年在各个场合都感受到大家的高低起伏，见证最悲伤、最崩溃或者最激动、最高兴的瞬间，很多说话都在心中。香港可以有很多个罗冠聪，但不会再有另一个黄之锋。你锋芒不露，但是又有很多事需要人扶持，才是最独特的存在。他最后指出，感恩和黄之锋曾经为香港一起奋斗过，合作无间，不分你我，可能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生日快乐，希望尽快可以同你切蛋糕。黄之锋在2011年14岁那阵创立学民思潮和组织社会运动，成功抗衡港府开设洗脑国民教育科。2014年因为参与雨伞运动，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少年。2018年获提名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五角大楼啊，美国嘅一中政策唔同北京嘅一中原则；美陆军联会展示最新军事装备；美国社会安全金上调近6%，数十年嚟最大涨幅；中国 PPI 升幅创纪录，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新威胁；断崖式低温横扫中国22省； 香港民主党新选举制度下不参选立法会。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10月12号解释话，他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并不支持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如磐石。据台湾英文新闻报道，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五角大楼新闻秘书柯比 John Kirby 被要求对中共战机不断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ADIZ 的行为发表评论。他被问及美国是否认为这样令人担忧，以及正在采取什么行动来缓和这个局势。柯比坚定地说，北京通过在台湾附近以及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提升了他恐吓和施压的行动。他赞同国务卿布林肯的断言，即这种行为是破坏稳定的，并增加了误判的机会。这位发言人说，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对抗北京的军事威胁，并敦促北京履行他在三个公报中的承诺。记者随后问到，五角大楼是否正在调查任何保护台湾的军事行动是否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例如根据《战争权力法》（War Powers Act） 的同意。柯比回避了这个问题，说他不会回答假设的问题，但是他确实表示美国正遵循一个中国的政策。他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遵守这个政策。他指出这个同一个中国原则不同。他说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原则来主张对台湾的主权。柯比说，作为一个中国政策的一部分，美国不对台湾的主权问题采取立场，但确实寻求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佳的利益，和平解决海峡两边的问题。他随后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并确保维护海峡两岸的和平和稳定。当被要求对有关美国军队被部署在台湾提供训练的报道发表评论时，柯比拒绝发表评论。他只是说，美国的台湾政策同一个中国政策是一致的，而且美国继续致力于帮助台湾拥有依法自卫的能力。美国陆军部长本周在美国陆军协会 AUSA 年会上表示，美国必须转型以应对中共这个最大的威胁。年会上还展示了美国最新的军事装备。10月11号，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 Christine Wormuth 在华盛顿举行的年会开幕仪式上说，国际环境正处于一个独裁和民主之间的转折点，我们正处于一个战略十字路口。美国国防部明白中共是一个步步进逼的挑战，这个意味着要适应一个和我25年前开始在五角大楼工作时截然不同的形势。他说，沃姆斯提醒过去20年，当美国专注于阿富汗战争时，中俄却在学习美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包括建立先进的太空、网络和信息战能力。陆军部长还警告，美国甚至要准备应对中俄对美国本土的直接攻击。未来如果威胁失效，如果中共或俄罗斯犯下以军事侵略威胁美国切身利益的战略错误，我们就不能够再指望有几个月的时间从一个不存在争端的本土向海外投射战斗力，亦不能够指望迅速建立空中优势，令到我们的部队能够以几乎不受损失的方式进行精确打击。我们甚至可能面对针对美国自身的攻击，未来的风险很高。如果我们采取果断行动，我们就能够迎接挑战。美国社会安全局在星期三宣布，预计明年发放的社会安全金将会上涨近 6%，为数十年来的最高增幅，预计将会有7000万人受益于明年发放的社会安全金。而社会安全金上涨的主要原因有瘟疫大流行、供应链和工人短缺导致的通货膨胀。在今年年底，大约800万获得社会安全金辅助金的人士会收到更大的辅助金额。根据劳工部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九月份物价按年率上涨了 5.4%， 通货膨胀率较八月份上升 0.4%。 一般来说，生活成本指数每年增加 1% 到 2%， 但是在2009年经济大衰退最严重的时期，生活成本指数上涨 5.8%， 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增幅。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升幅创纪录，对全球供应链构成新威胁。根据星期四10月14号公布的官方数据，9月份 PPI 较上年同期飙升了 10.7%。 根据路福特 Refinitiv Econ 系统的数据，这个是自1996年政府开始发布这一类数据以来最快的增幅。中国国家统计局官员董丽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PPI 升幅创纪录主要是因为煤炭以及一些能源密集型产品，比如有色金属、钢和化学品价格上涨。 CNN 财经网报道，中国商品的出厂价已有史以来最高速度的飙升，引发外界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滞胀的担忧。同时北京还面临电力供应不足和不断加深的债务危机，滞胀是只是增长放缓的同时价格不断上涨。星期四的统计数据表示，原材料成本上涨正在大幅削减中国公司的利润，这个问题可能会迫使他们放慢生产速度甚至裁员。一些工厂因为电力吃紧而缩短上班时间。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政府近年的大规模节能行动导致很多高污染煤矿关闭，同时减少了对澳大利亚、蒙古和印尼等国的煤炭的进口，这些都加剧了中国国内煤炭的短缺局面。山西省日前遭遇洪水袭击，导致煤炭供应短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山西供应中国约三分之一的煤炭。尽管为解决电力短缺问题，中共政府最近几周允许部分煤矿复工并上调电价，但经济学家说这些措施产生效果还需要时间，未来一两个月煤炭价格可能维持在高位。不过目前消费者通胀率仍然很低，9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仅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0.7%， 但有一些迹象表明生产商开始转嫁成本给消费者。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下属的全国性金融报纸中国证券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今年至少有13家中国上市公司，包括一间大型酱油制造商，因为成本上升而提高了售价。就在中国陷入电荒，多地仍在限电之际，一股最强大的冷空气亦即将笼罩中国东北部，到时多地气温幅度将断崖式降温。最新气象资料显示，这轮冷空气导致摄氏零度冰冻线南亚至北京、山西一带，到时至少22个省会级城市气温或创下下半年新低。根据央视新闻报道，这股冷空气有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降温剧烈等特点。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强风降温将从14日持续到17日，降温幅度普遍超过摄氏6度。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等地区累计降温幅度超过摄氏10度。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亦说，这股冷空气降温最明显的两个区域，一个是气温将跌破冰点的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另一个是江淮、江南地区，这一带最低气温将降到摄氏10度左右。距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只有两个多月。新选举制度会否令参选人变成清一色，意思指相同政治立场，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是否参选引起各界的关注。民主党星期一公布就立法会选举的党内甄选提名期截止没有党员报名参加，意味民主党不参与今届立法会选举，是主权移交以来的首次。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 李明华表示，冇人参选是因为党内提高参选门槛，令有意参选的人被 DQ， 他又表示会考虑退党。有民意调查显示，53%的民主派支持者反对参与立法会。有学者分析，就算有民主派愿意参选，都不一定得到民主派选民的支持。经过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为确保由爱国者治港，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等机制。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必须得到1500人的选委会五大界别各两名选委提名，并且通过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参选门槛大幅提高。民主党星期一10月11日发新闻稿公布，该党就今年底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党内甄选提名期在当日傍晚6时截止，并没有收到任何党员提交的报名表格，意味民主党不参与今届立法会选举，是主权移交的临时立法会之后民主党首次不参与立法会选举。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同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习近平的愿望恐怕落空。中俄军演中共show肌肉，普京和习近平是否在同一条路上呢？共机扰台太放肆，台湾国防部强硬警告。前美国军官称外星人对核武器做手脚，国会应该调查。甘肃省8.3级假地震，8日内2次误报。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10月13号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同习近平进行了视像通话，德国政府的声明称之为告别谈话，但中共仍然宣称双方就相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希望默克尔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和中欧关系发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有评论认为，这反而凸显了中共的孤立状态。这次视像通话，外界注意到几个情况。德国方面说，两国领导人就德中关系发展和当前重大国际话题交流了看法，包括气候、疫情、陷入僵局的欧中投资协议以及人权等多个话题。但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中没有提到欧中投资协议和人权这两个话题。中共官媒新华社在报道这次通话时表示，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动中德和中欧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希望默克尔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时评人士杨威认为，默克尔应该希望安享退休生活，但中共不想放过他，告别通话之际，亦千方百计要利用一下。不过，中共利用默克尔最后台桥，反而凸显出他的困局。中共和七个工业国的关系相继不和，将德国当作可以正常外交沟通的范例。中共高层一遇到困难时，就赶紧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以证明没有被孤立。有时还会拉上法国总统马克龙。默克尔领导欧盟和中方达成的号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欧中全面投资协议，目前在僵局中仍未解冻。德国各界亦正在反思和中共的关系，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在最近的选举中落败，德国新政府会采取什么对华策略还是未知数。更有甚者，外界注意到，就在和习近平通话之后，默克尔在13号在德国商业亚太委员会的一次活动中，呼吁德国企业在亚洲要实现多元化，而不要将目光紧紧投向中国。默克尔还敦促欧盟完成和澳洲和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定磋商，因此中共高层盼望继续利用默克尔。新华社替默克尔说，将继续为促进德中、欧中理解和合作作出积极努力，估计只能是一厢情愿。在多国反共阵营持续联合海上军演之际，中共亦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 同俄国海军展开名为海上联合2021的联合军事演习，并高调派出所谓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南昌舰，首次出国参加中外联演，营造中俄两国两军互相信应的表象。但有国际观察人士认为，普京不一定是中共的同路人。中俄因历史上的地缘政治缘故，一直以来都有联合军演，这次亦是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作出的安排。中共东部、南部、北部战区海军，包括南昌舰、昆明舰等新型导弹驱护舰，以及固定翼反潜巡逻机、舰载直升机等，急不及待亮相。环球时报14号吹嘘，中俄演习年年有创新。中共御用军事专家宋忠平亦话，中共派出最先进战舰，体现出中俄之间军事互信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但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认为，中共一再上演联俄抗美的戏法，幻想普京助中共渡过难关，但好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他列举了一些事例，说明普京不是中共的同路人。9月下旬开始，普京当局对俄国共产党展开了持续抓捕行动，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办公室亦被查封。有一种说法是，普京得知中共长期暗中支持俄共推翻他，近期更有加剧趋势，先至痛下决心。但黄友群认为，以习近平和普京的个人关系，习近平支持俄共推翻普京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共内部可能有人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在全球搞渗透，怎可能少了对俄共呢？俄共背后可能有中共的因素，普京此举亦是对中共的警告。其次，疫情扩散到俄国之后，普京对中国人采取了最严厉措施，包括关闭俄中边界，中国人被强制隔离、被遣返等。第三，普京对中美贸易战坐山观虎斗，甚至火上加油、火中取栗。第四，普京和美国首脑的互动关系，至今拜登和习近平没有举行过一次面对面峰会，却和普京在瑞士见面，而普京对川普总统的态度更表现出尊重和欣赏。第五，普京和中共似乎走得很近，但对中共的防备丝毫没有减弱。近几年，不少俄国科学家因向中共泄露国家机密被逮捕或被判刑。此外，普京是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的俄罗斯总统，亲历了苏联剧变的全部过程，对他的前因后果非常清楚，不可能重走苏联共产党的死路。还有一点，今年四月，普京签署了俄国联邦新宪法，明确将对上帝的信仰确定为俄罗斯的核心价值。因此黄友群分析，普京和习近平表面关系不错，但不是建立在共享的价值观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利益基础上。对普京来讲，不过是利用中共为俄罗斯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而已，根本没有将中共当成自家人。中国军机持续放肆地侵扰台湾，台湾国防部在13号向北京发出警告，如果中共军机和舰船过于接近台湾本岛，将采取更严厉和强力的反制措施，抵御中共的军事行动。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一份以因应台湾周遭环境变化，国军整体战力整备精进作为为题的专案报告，已经提前送达立法院，并预定在14号前往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做报告。国防部指出，针对中共军机和舰船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将坚持越靠近台湾岛反击越强的原则。报告强调，国军将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利用海、空和它的防空系统来对抗中共军事入侵，并提高台湾回应威胁的灵活性，避免给军事人员带来过多的负担。报告提到，面对区域情势变化和中共军力扩张，持续对台湾军事威胁和侵扰，国军将积极推动国防发展和战力整建， 加强各项战训整备，建构坚强可恃的防卫战力，以确保国家安全和区域稳定。另一方面，美国五角大楼在12号警告，中国加大对台湾和他的盟友的恐吓和压力，是破坏稳定，只会增加误判风险。美国陆军部长基斯丁·沃姆斯 Christine Warmoth 11号在美国陆军协会 AUSA 年会上表示，美军的全球防务战略重点瞄向中国带来的挑战。外星人来到地球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此前美国国会曾经为此举行过听证会，近日又有一位前美国空军军官指证外星人能够对核武器系统做手脚，他还警告世界大战可能迫在眉睫。据美通社 PR Newswire 报道，美国政府文件和前美国空军人员的证词被解密，证明几十年来 UFO 持续侵入美国核飞弹基地。前美国空军军官萨拉斯 Robert Salas 透露，他在1967年3月24号被分配到蒙大拿州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 Malmstrom Air Force Base 地下发射控制设施担任发射官，长达25年。期间他管辖的10枚洲际弹道飞弹因为来自另一个星球的 UFO 做了手脚，令核武器系统全部失效。在他上任前8日，另一个飞弹发射控制设施亦发生了类似事件。萨拉斯透露，这些武器失效之前还自动启动过，可见外星人的技术是他们无法控制。鉴于 UFO 事件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他和其他人努力促使国防部成立了 UFO 秘密调查小组，并发起了高级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 AATIP。 2010年9月27号，萨拉斯和研究人员赫斯廷斯 Robert Hastings共同举行了首次 UFO 与核弹新闻发布会，当时被全世界媒体广泛报道。下星期二，萨拉斯和其他三位前空军官员将在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讨论他们在冷战时期在核飞弹发射设施和试验场遭遇的 UFO 事件，并分享与外星人、 UFO 和核武器有关的证据。发布会上将提供证人宣誓书，以证实核武器基地的 UFO 活动的真实性。继四川泸州发生 8.1 级假地震预警之后，10月13号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亦发生报告假地震预警信息，震级甚至高达 8.3 级，民众在恐慌的同时亦担忧以后会真是狼来了。13号晚间7点43分，甘肃省地震局官方微博称，刚刚部分华为等品牌手机用户和顶级盒收到关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发生 8.3 级地震的地震预警信息，经核实该时间段内当地未发生地震。网传图片显示，民众收到的信息内容是地震波已到达本地，强烈有感，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震中 8.3 级，相关词条登上百度热搜榜，民众反响好大，纷纷话这种事情已经两次了，甘肃省地震局嚟辟谣。问题是这些谣言源自何方？又是不靠谱的系统误报吗？辟什么谣？预报软件是接入地震局的，亦就是这个预警信号是地震局发出的，发错就成谣言，后果好严重好严重，以后真是狼来了，边个仲会信任呢个预警呢？
孙力军案基本查清，大外孙多维重提习近平心病。学者指蔡英文国庆讲话系喺度巩固台湾生命共同体。红色轮盘作者称，为中共权贵服务必须泯灭人性。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下面是今次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十一喐手处理孙力军、傅政华两只政法府之后，当局这两日又再接再厉， 通报对原中共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批捕，以及对原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起诉的消息，继续震慑反习势力。在这种背景下面，总部就设在北京的多维网10月13号发文谈论孙力军一案。多维网表示，新近揭开的傅政华相关案情还是在密锣紧鼓的调查之中，历时一年半的孙力军案就已经基本查清，而且该案正是当前政法系统整顿的重中之重。多维网表示，中共公安部部长赵克志10月9号下令肃清孙力军流毒的时候表示，要推动深挖彻查，做到见人见事见线索见案子，意味着孙力军曾经经手的一些争议性大案要案，曾经拉拢的团团伙伙成员必将会受到严格审视，一一过关。紧接着，多维网就提出了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他们说这个正是孙立军当年分管负责的领域。多维网在报道最后特意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牵扯较广，在政治上又高度敏感，公安部应该如何处理将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针对多维网将孙力军案和香港铜锣湾书店联系的这件事，政论人士黄河发文分析说，官方对孙力军的控罪入面并没有一条与这个有关，多维的讲法很奇怪。黄河认为，书店五个人被跨境绑架的确可能是孙力军主使，但是书店股东桂文海被央视电视认罪，被放弃瑞典国籍，被宁波法庭审判，都不是孙力军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涉及法院系统需要政法委协调，涉及宣传口需要中宣部协调，所以孙力军的上面应该还有责任人。黄河质疑，多维自从将编辑部搬到北京之后，就公认是大外宣的一部分，这一次是不是替某些权力高层寻找替罪羔羊？或者另外有一种可能，就是铜锣湾书店令到中共难堪，于是这一次准备一起整治孙力军。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爆发之后，西点出版社负责人郑全柱曾经向各个媒体发送新闻稿，称铜锣湾书店准备出版一本讲述习近平情色史的书，所以才会招来横祸。这样看来，习近平恐怕并不希望重提铜锣湾书店一事。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国庆讲话入面多次提到72年来，学者认为蔡英文定义了台湾人是在度巩固台湾生命共同体。蔡英文先是提到庆祝中华民国110周年，之后他提到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此时此刻的中华民国正处在72年来最复杂多变的局势当中。这72年来，我们的经济从贫穷到富裕，政治从威权到民主，社会从一元到多元，一步一脚印成就了今日中华民国台湾的崭新样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西平在12号举办的一场相关座谈会一面表示，72年来就是1949年之后，也就是说从1911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那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你们在这里争斗的一个过程，跟台湾和民进党是没有关系的。而我们看到的是1949年之后的中华民国，这个是一个新的中华民国，跟过去的中华民国是不同的。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认为，蔡英文提到72年其实是在这里讲台湾生命共同体72年的发展历程，他认为这个非常重要。他说，因为其实总统他定义了台湾人，什么叫台湾人？不分先来后到，不分省籍，不分族群。我觉得他不单止是在这里解决我们台湾人的认同问题，他其实还在这里巩固和凝聚我们台湾生命共同体。2016年以来，这个主族从来都没有变过。2016年，蔡英文初次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台湾生命共同体是前总统李登辉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的。1995年台湾光复节，李登辉强调台、彭、金、马早已经成为生命共同体和新台湾人的身份。中共国台办声称 台湾的前途要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而蔡英文就强调，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个星期在向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发送的贺信入面，两次使用印太 Indo-Pacific 这个词来强调加拿大和日本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之后特鲁多在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会谈入面又提到印太地区的共同目标。有评论认为，加拿大以印太这个词取代过去的亚太，释放出加拿大对中关系将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加拿大新一届国会将会在今个月召开，在对中关系方面，加拿大会否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引来外界关注。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引述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明钦的话，加拿大传统上会将太平洋另一端称为亚太，而印太这个词是剑指中国的新词汇。他表示，从川普执政之后的西方世界开始严肃思考印太战略，渥太华亦都不例外。沈明钦说，最近六国军演就是印太战略的一环，加拿大亦都有加入军演。我们同美国关系咁紧密，加拿大当然被整合到印太战略入面。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卢克帕蒂 Luke Patty 指出，中共最喜欢用贸易手段威胁其他人，欧盟正在讨论反制中共经济胁迫的机制，也就是希望各国同意，如果中国抵制某国的贸易品，其他国家不会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份额。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的盟国可以共同在这样的基础上合作。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副教授史蒂芬内吉 Stephen Nagy 说，加拿大在国际间发起的反中共人质外交行动就是好好的一步棋，有效地串联盟友打击中共。新书《红色轮盘》（Red Roulette） 因为披露鲜为人知的中共红色家族和中国富豪一起掠夺财富的内幕，引发广泛关注。该书的作者沈栋 （Desmond Sim） 近日首次以广东话在一个网台节目入面接受访问。沈栋话，佢90年代初帮一间美国公司管理北京的办公室。2003年佢认识了前妻段伟雄，开始了解到大陆最高层是怎样运作的。段伟雄同中共前总理温家宝以及现在已经落马的孙政才关系密切。沈栋在《红色轮盘》这本书入面描述，他和段伟雄两个人多年来一直担任温家宝家族的生意伙伴。沈栋在采访入面说，自己在大陆经商，送现金和塞钱的事都不会做，单凭前妻和温家关系密切，已经有不少人自动找上门。沈栋说，可以和我们打交道的人，他们都有一千几百个方法去拿钱，他亦都不会想着问我们拿钱，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可以提供的东西不是他们其他的渠道可以提供的。或者你未来想升官，或者想递个信息去温家，或者想向温家拿个信息，甚至约温家的人出来跟你吃个饭，你都会觉得这个不是其他任何人可以提供的。那些人你是不会问他拿钱的，因为你要留来去帮助你用于其他的用途。沈栋说，为中共的红色家族、红色血脉服务，就要泯灭自己的人格，事事以中共的利益在先，不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令到他一直都很不舒服。他还说，中共的红色血脉是中共永恒不变的权贵，那些一步一步升上去，好像以前考状元考上去的那样，永远都进入不到中国的权贵核心，最多是权贵核心的代理人，恒大就是一个例子。现居英国的沈栋在上海出世，香港长大，在美国完成了大学教育。他的前妻段伟雄四年前失踪。今年9月7号《红色轮盘》要上架之前，段伟雄突然间打来电话，警告沈栋出这本书是要拿人命的，因为同政府作对的人没好下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